里是挪威象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1月9号，公元2012年12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人行政中央官员表示，压制持续对解决根本问题不会有益。加拿大记者透露，藏人甘愿以此保护民族文化。4名藏人荣获国际言论自由大奖。记者无国界报告中国在列监听记者最多国家。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2009年以来，在西藏境内已有97位藏人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政府高压统治政策。而当局除了封锁自焚讯息，继续蒙骗国内外民众外，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进行打压。为此，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官员贡嘎扎西则强调，这种压制手段的持续对解决根本问题不会有任何益处。中共青海省政府于本周17号在西宁市召开所谓的反自焚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公布青海省反自焚专项斗争方案，扬言要严厉处置自焚案件。中共青海省政法委书记王建军担任反自焚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他在这次会议上强调，今年以来青海省发生的自焚案件对藏区稳定造成严重威胁，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在全省集中开展反自焚专项斗争，坚决打赢反自焚专项斗争这场硬仗。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员贡嘎扎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
那最近中国政府对于自焚事件的处理方式呢，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长远性的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当初自焚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中国政府的官方媒体呢一律不报道，他们一律隐瞒关于自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是网际网络的时代，所以发生自焚的事件呢，在中国大陆就算你设法瞒住它，但是瞒不住，因为现在社交网络那么发达。所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们可能认为现在自焚事件呢，我们就算我们封锁这些消息也瞒不住，所以大陆境内的知识分子跟一般老百姓还是听得到关于自焚事件，那些事件都是透过国外媒体，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既然听到的话，不让他们听到国外媒体的消息，主要是让他们了解政府对于自焚事件的看法。所以在12月的大概第二个礼拜，他们公布了一个关于自焚的案件的处理的意见。那从此以后，在那个中国政府的官方媒体上面一直报道不合乎的一些消息，他们说那个自焚事件我们已经找到人证跟物证，自焚事件是在达赖集团跟那个外面藏族势力所为。那这些方式呢，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如果他不针对为什么发生自焚事件的原因，光是逮捕然后判刑，采取那种高压的政策呢，对于解决根本的问题呢没有任何帮助。
王建军还要求省级媒体要及时转载中央媒体公布的自焚案件案情及署名文章，要及时宣传报道已经获获的自焚案件，以强大势力匡正社会风气，对调头组织给自焚者及其家属募捐慰问念经超度的人员要依法予以坚决惩治，要严厉打击幕后黑手，全力开展破案攻坚，依法严厉打击组织策划者和煽动者。贡嘎扎西强调，虽然在藏地和汉地都发生自焚抗议事件，但当局对待和处理自焚事件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他说，
对，在福建发生2个人的自焚以后呢，官方媒体有一点报道， 同样是一个自焚的案件，但自焚的原因不同。因为藏人自焚是他们为了反抗那个中国当局在西藏所实施的政策。那在大陆境内的最近福建发生的跟在此之前发生的大陆境内的自焚事件，多半都是为了拆迁呐、向政府诉讼，然后政府不理他们，所以老百姓不满自焚。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当在福建，也就是说在汉地发生汉人自焚的时候呢，我几乎没有看到他们追究自焚者是在背后谁在操纵。但是在西藏发生自焚事件，他说这是谁是幕后的主使者，所以对于同样的自焚案件，他所采取的方式跟对待的态度呢就不一样。所以我个人认为，从这个处理的方式，他对于藏民族跟对于汉民族之间对待不同，就有不公平。
下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日益严峻的向紧张局势和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驻北京记者凯斯林梅西近日潜伏向高原探寻藏人自焚之因。他说，藏人甘愿牺牲生命来维护他们的文化和特性。截至目前，在向境内已有97名藏人自焚抗议，仅在上月几乎每天都发生自焚抗议事件，但中国政府却无端指责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在幕后策划。曾发生自焚抗议事件的一座西藏寺院中，凯瑟琳梅西与几名藏人进行交谈，但他们要求不得拍照。这些藏人表示，虽然任何一位谴责中国政府的人都将会遭到监禁和严惩处置，但他们将继续抗议。报道指出，西藏僧侣们正被迫参加法治宣传和爱国教育，他们必须宣誓效忠共产党。此外，普通话也进入西藏的学校系统代替藏语，但西藏人民在抗拒这些变化，争取保留他们的文化，并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达成。请继续收听挪威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为了表彰不顾政府的迫害、坚持促进自由表达权利所做的努力，向四名藏人在内的全球41位作家授予了本年度海曼哈米特言论自由奖。据英国 BBC 消息，来自全球19个国家的41位作家荣获了今年的海曼哈米特奖，其中包括四名藏人、八位中国作家、记者和活动人士。人权观察指出，为了保护四名获奖藏人的安全，对外不公布他们的姓名。人权观察说，中国12位获奖者都曾被关押或监禁过，其中7人目前正在狱中。中国的获奖人士包括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维语部记者买卖提江阿布杜拉，曾为塞尔金网站工作的年轻女记者古尔米热一名，内蒙古网络意见者、南蒙古民主联盟成员呼群特古斯，民主人士何斗普，六四天王创办人黄奇，山东退休教授孙文广，北京维权人士、网络作者王林红，山东反复记者齐崇怀。据了解，海曼哈米特是美国著名的剧作家，此项根据其遗属设立，主要颁发给因政治原因受压迫或急需离开他们的国家，或者因为入狱或受到折磨需要紧急医疗救助的作家。此奖金为$10,000。在过去23年中，92个国家和地区的750名作家及记者荣获此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于本周三19号发表2012全球媒体自由年度报告，指出2012年是记者处境最危险的一年，而中国依然被评为监禁记者全球最多的国家之一。记者无国界表示，自1995年无国界记者首次发布年度总结以来，今年是记者处境最危险的一年。全球共有88名新闻记者， 47名公民记者和6名媒体撰稿人被杀，879名新闻记者被捕或被审问，1993名记者被袭击或恐吓，38名记者被绑架，73名记者逃离祖国，144个博客作者和网民被捕，193名记者入狱，其中有近100人是在中国。记者无国界在报告中评为全球记者处境最凶险和新闻记者最大的监狱，各5个国家，其中叙利亚、索马里、巴基斯坦、墨西哥和巴西被评为记者处境最凶险的国家，而土耳其、中国、厄立特里亚、伊朗和叙利亚被评为全球新闻记者5个最大的监狱国。此外，设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于本月11号也曾发表年度报告，指出全球共有232名新闻工作者被监禁，而中国、土耳其和伊朗是2012年囚禁记者最多的3个国家。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在中国被囚禁的记者中有19人是藏族和维吾尔族，他们因制作有关种族冲突的纪录片而被问罪。此外，藏人作家港基珠宝加和达瓦多吉在今年年初被拘捕，但当局并没有说明原因。在今天的藏人谈象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员洛萨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和平精神维系藏汉友谊》。
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尼姑，由于在狱管人员的严刑折磨下，不到2年的时间突然在狱中染病，而病危交给他的亲人。这时已经是病人最后的时刻了，他们这些刽子手不是良心发现，而是不想让病人死在狱中，怕承担社会上的舆论的谴责。但是害人的凶手就是他们，因为死者家属在以藏人最特殊的藏书天葬的形式进行葬礼时，发现故去的人遭受了长期的酷刑折磨，病人的肝和肾等内脏是在长期的折磨后受伤，最终导致了衰竭和死亡。在西藏，这种事是常事，但是又有多少汉族同胞知晓？大部分的中国国内的汉族同胞只是从共党的宣传里得知共党是如何的建设富裕文明的西西藏，但是从中国各地征集来的援助西藏人民的物资和金钱却被当地的地方官和所谓的援藏干部以各种名义挥霍和贪污掉了，到老百姓手里的却是微乎其微的那么一点点。就像已故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在西藏视察时发现了许多不符合事实的问题后，严厉地斥责了当地的官员，说道：国家援助西藏人民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西藏人民还那么贫困，是不是你们把这些钱都抛进了雅鲁藏布江了？藏族人民最尊贵的精神领袖之一第十世班禅大师自始至终地向中共当局反映西藏人民的苦痛，虽然这位藏族人民骄傲的儿子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打击和破坏，但是他始终坚持为民诉苦，这也导致了中共当局对他的不信任，最后却不明不白的早逝。我们藏人中的大部分人到如今还认为是当时的共产党当局害了第十世班禅大师。其实共产党自进入藏区以来已经害死了难以计数的藏人精英分子，共产党的党国就是想在灵魂上统治和设伏整个藏族人民。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洛萨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和平精神维系汉藏友谊》，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私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